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感谢神，我们再次有机会可以一起来读主的话。我们今天要一起读何西阿书第二章，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十三节。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，竹墙挡住他，使他找不着路。他必追随所爱的，却追不上，他必寻找他们，却寻不见，便说我要归回前夫，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。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，又加增他的金银，他却以此供奉巴利。因此到了收割的日子，出酒的时候，我必将我的五谷新酒收回，也必将他应当遮体的羊毛和麻夺回来。如今我必在他所爱的眼前显露他的丑态，必无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。我也必使他的宴乐、节期、月朔、安息日，并他的一切大会都止息了。我也必毁坏他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，就是他说这是我所爱的，给我为赏赐的。我必使这些树变为荒林，为田野的走兽所吃。我必追到他数日给朱巴利烧香的罪，那时他佩戴耳环和别样装饰，随从他所爱的，却忘记我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们低头再有一点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要感谢你，因为是你的恩典把圣经留给我们。主耶稣，我们要感谢你，因为是你的恩典，你没有留下我们做孤儿，你把圣灵留给我们，借着他的启示，我们能够更多体会你的心肠，我们能够更多明白你的话语。我们实在感谢你。但愿今天当我们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你再亲自成为我们的光照，成为我们的帮助，让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，明白你的爱，好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改变，我们的见证能够讨你喜悦。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上一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说过，这一段的圣经实在是描写那些配偶抛弃他们、配偶背叛他们所给他们带来的痛苦以及他们的反应。这一段圣经也描写着何西阿他是多么的不舍得对着郭妹的爱，虽然郭妹背叛他、离弃他，但是他一直想方设法要把他挽回过来。这段圣经也让我们看到耶和华神是多么爱他的百姓，他的百姓虽然让神如此的伤痛，但是神却一直在那里不放弃他的百姓。在第六节这里告诉我们，神因着他的恩典和他的慈爱，他的忍耐等候是为了领人悔改的。然而人居然藐视神这样子的恩典，不肯回头，那神就非要用审判和管教来逼人悔改。让我们永远记得，神管教我们不是为了报复，神管教我们也不是为了泄恨， 神管教他的儿女是为了爱，因为神不甘心世界上的人背叛他，落入到可怕的光景里。今天做父母的在管教儿女的事上，一定要学上帝的这个原则，不是为了发脾气，不是为了泄自己的愤怒，不是为了要报复自己的孩子，修理他，要真的是为着爱他来管教他。我们今天需要明白，神要管教他的儿女的时候，他常常会兴起一些环境，这些环境就好像荆棘的墙，就好像石头的墙，让我们突然前面没有路了，让我们不知道该往哪里去。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回头来寻找神。神在管教他儿女的时候，也好像第七节那里所说的，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，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。你知道吗？人里面啊，有一个急迫，又要追又要找，然而确确实实是找不到。人多少的时候非常急迫，你看加密山上那些巴利的假先知啊，用尽了方法，就是希望可以啊巴利降火下来，但是没有应允，没有体，没有反应。他们追追不上，寻寻不见。不是只有信耶稣的人才是很虔诚很努力啊，今天信什么样宗教的人都很努力很追求，但是只有信耶稣的人才能够遇见神，不信耶稣的人怎么追也追不到。同样的，今天有些人因为丈夫或者是妻子而伤心，他就想要把他追回来，把他寻回来，可他忘记了当年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伤害别人，以至于他今天追也追不到，寻也寻不见。你知道这个追也追不到，寻也寻不见，很伤感情啊。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些弟兄姐妹看见别人玩股票很赚钱，哎呀心里面痒得要死，他也想跟着人家屁股后面跑，赚啊赚啊，哎呀开心的不得了。可是我告诉你，不要很久，我不知道听过多少人的故事，赚的通通赔了。我认识一个弟兄，他们把他们的退休金去买股票，到后来他跟我讲，现在不用退休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全赔光了。今天有一些人在公司里面做事，好神气啊，老板赏识你，机会很好，好像你非常重要，没有你不行了。我告诉你，你根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。突然之间什么都改变了，突然之间你的地位你的安全感都不见了。因为神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？就是你以工作，你以钱财，你以所有其他的东西代替神的时候，你的愁苦一定加增的。一个人活在地上，除非把神摆在一个对的位置上，只有神是我们的追求，只有神是我们的爱。如果我们没有把神摆对，我们常常会把神给我们的健康、聪明、才智不用来荣耀神，反而来追求自己的私欲。那个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我看到有一些人赚钱赚到了没有？赚到了，他有时间赚钱，没有时间花钱。有一些人他追求爱情，追到了没有？追到了，追到以后发觉追到的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好，不满足。神常常让我们碰一下，摸一下，看见一下，但是我们发觉这些假的东西不能够让我们得到真实的满足。 追却追不上，寻却寻不见。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常常想，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啊，会对着神已经给我们的东西啊，我们不满意，我们总要追那个神还没有给我们的东西。有一次有几个姐妹跟我抱怨，哎呀，就说他们的老公啊都是木头。你知道什么叫木头吗？就是他们的老公啊没有反应的，那个神经很大条的啊，都不会讲好话的，不会体贴，不会甜言蜜语的。后来我就跟这些姐妹讲，我说你知不知道，你的老公就是因为像木头啊，所以他没有外遇啊。你的老公就是因为像木头，他对你才这么忠诚啊。你嫌他不好，你把他丢出去外面看看，你把他当垃圾丢出去啊，别人把他当钻石捡了。我们今天要学会一件事，我们在地上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只有单单追求神的人才会有真实的满足。神让我们追求这些得不到以后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好像郭美在那想，哎呀，我还是回头吧，我回到我前夫那里，我以前的光景还比现在好。真是感谢神啊，浪子会回头是因为他知道，想到父亲家里面以前的丰富。郭美会回头是想到何西阿以前用什么样的爱爱他。我们这些基督徒有的时候远离神，为什么会回头，也是想到神过去多么的爱我们，怜悯我们，保守我们。然后第八节，他不知道是我给的。哎呀，这句话真的好伤心啊。很多的时候基督徒在地上都以为钱是我赚来的，事业是我闯出来的啊，这些东西都是我做的。弟兄姊妹，让你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件事，你可以努力，但是谁告诉你努力一定有结果的？如果不是耶和华赏赐，你再努力也没有用。人一定要记住，我们今天得到所有的好处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你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认识，弟兄姊妹，你心里的深处就很容易会感恩。第九节，这是第二个因此。这个因此啊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因此到了收割的日子，初九的时候，我必将我的五谷新酒收回，必将它应当遮体的羊毛和麻夺回来。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了，这个因此是跟第八节，就他们不知道这些都是耶和华的赏赐。今天的基督徒常常不知道我们所有得到好处是神的赏赐，但是当年的以色列百姓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别的人不知道，以色列人总知道啊。因为生命记26章那里神已经告诉他们说，以色列人每年有的收成要把他们出熟的果子带到耶和华的面前。他们要对神什么说？耶和华，我现在把你所赐给我的地上出熟的土产奉了来。这是生命记26章10到11节的记载。神给他们这个命令就是让他们记得，你现在得到的好处是神给你的啊。基督徒你知道吗，多少时候在金钱的奉献上面啊，就是心态不对。有的人说，哎呀，不好意思啦，到教会去人家都给钱，我不给不好意思。有人说嘛，我来教会又吃饭，教会有水啊电啊，这么多开销不付人钱不好意思。其实我们不懂，奉献真正的意思是借着这一点的奉献，我们表明出我们承认，我们明白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我们教会 从来不跟弟兄姊妹讲十一奉献的道理。我们为什么不讲十一奉献呢？因为新约圣经没有讲十一奉献。有一次有一个韩国弟兄来我家里查经，在我们家查经，我们是讲英文的查经，查了好长一段时间后，他就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：刘弟兄，为什么你们都不讲十一奉献呢？我说圣经不讲我们就不讲嘛。哦，他说你们在教会也不讲吗？我说在教会也不讲。哎呦，他说你们教会真好。他说干脆啊，我换个教会好了，我到你们来教会，你们教会来聚会好不好？我就跟他讲，我说这样子啊，你考虑清楚啊，我们教会不讲十一奉献的，可是我们教会啊是要讲十分之十的奉献的。他一听十分之十，他吓坏了，他说那我还是留在原来教会好了。弟兄姐妹，奉献不是神要我们的钱，神不缺钱的，千山的羊万山的牛都是他的。神要我们在神赐给我们的丰富里面拿出一点来给他，是提醒我们，让我们记得我们所有的都是从他而来的。我们需要记住这个原则，神祝福以色列的百姓，所以当时以色列的百姓啊，因为他们在那里物产，神祝福他们，他们很丰富，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也做很多的一些贸易通商的关系，经济很发达，所以他们得到很多属地的祝福。可是他们得到这些祝福，他们就去拜巴利，他们没有把神所给他们的祝福回到神的面前。先知以西结在以西结书第16章17节那里，他对以色列的百姓定罪说，你又将我所给你那华美的金银宝器为自己制造人像，与他行邪淫。神给人的祝福应该是让人更感谢神，但是多少的时候神给人的祝福让人的心啊就扭曲了，人就把祝福当作偶像来拜，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。那么从第九节开始，神就告诉说，因为你是这样做呢，我要把很多的丰富都给他收回去。第九节就讲了神要把各样的丰富收回去。那第十节讲什么呢？第十节说他要把他所爱的人的面前呢，要让他受羞辱。第十一节说什么呢？神要让他过去所有的那些宴乐，那些节期通通都没有了。那十二节讲什么呢？十二节说地要受咒诅，无花果树葡萄树都要变成荒野。你知道这几节的圣经啊，就说到当神的百姓们，当我们离开了神，当我们把神的祝福当偶像来拜的时候，当我们不以神为我们的神的时候，神为着爱我们，神真的在我们的生命中他要做这四方面的工作。神要把第九节那里说，到收割的时候，到收割的日子，到初九的时候，我必将我的五谷新酒通通收回来，而且连他遮体所用的羊毛和麻也要夺取。物质的丰富，弟兄姊妹你记住，今天有，明天神可以随时收走的。钱财是无定的，钱财是长翅膀的，会飞来也会飞走的。人不可以把自己的安全感建立在钱财的上面。第十节讲到说，我也在他所爱的面前要显露他的丑态，没有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。 当一个人去拜偶像的时候，不只是他的丰富神会给他拿走，神要让这个人受很多的羞辱，而且是没有人可以救我们的，除非我们悔改归向神。第十一节呢，他这里讲到说，神要停止一切他们的宴乐和节期。因为你看阿摩斯书第六章那里啊，他就告诉我们，当时以色列的百姓去参加这些异教的节期的时候，在这些节期里面啊，在那些宴乐的中间呢，都有很多淫荡，很多邪恶的那些事情在里面。你知道今天人很喜欢用各样的节期宴乐来满足人心中的空虚，可是神说这一切都要停止。一个人只有在神里面得到了真实的满足的时候，他就不需要外面的这些东西了。第十二节讲到咒诅，地要受咒诅，无花果、葡萄树，这都是以色列百姓中最宝贵的植物，神说这些全要变成荒野。这么严厉的审判，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拜的假神，本来以为这个假神就是要给他们物质上的丰富，以为这些假神会给他们荣耀，以为这些假神要让他们过得快乐，以为这些假神是要供应他们无花果树和葡萄树的丰富。神要显明那些假神没有用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基督徒今天的生命中有没有假神？有一些基督徒的假神是他的本领，有些人基督的假神是他的关系，有些人的假神是他的健康，有一些人的假神是他的财富。弟兄姊妹，让我告诉你一件事，所有这些假神在你的生命中都不会长久，早晚都要离你而去，早晚你会发觉你依靠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都靠不住。第十三节这里他告诉我们，我必追讨他数日给朱巴利烧香的罪。朱巴利，他不是只有一个假神，他有许多的假神。拜假神，拜这么多的假神，神一定要追讨他。这里更讲到一句话说，那时他佩戴耳环和别样的装饰，随从他所爱的，却忘记我。你知道吗？佩戴的耳环和别样的装饰，根据以西结书第16章13节那里的记载，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有特别的意义的。这个乃是说到，这是神赏赐给以色列百姓，而这一个赏赐是代表着新郎要娶新娘的时候所给的礼物。所以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这里的意思就是讲到说，一个背叛的妻子，他拿着他结婚的定情的东西去寻找他的爱人，这个背后所说出的意义，那真是讲到说他完全忘记了他的丈夫对他的爱情，他也完全忘记了他是属于他的丈夫的。一个基督徒一生活在地上，最大的悲哀就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心。一个基督徒一生跟随主，最惹神愤怒的莫过于在神之外我们还有别的 所爱。因为当我们有这样子心态的时候，我们就犯了属灵的奸淫，让神愤怒和伤心，神必定要追赶我们。我们要感谢神，因为有第四，神的不放弃，到了第十四节的时候，你就开始看到神要做挽回的工作，神要把他的百姓重新带回来。地上的丈夫妻子会不会因着他的配偶不贞背叛他，受了愤怒，里面充满的是仇恨和怨恨，他会做什么呢？他会去把他们挽回吗？我们不知道。多少的时候人根本就不愿意了，可是我们感谢神，神永远不放弃我们，他想尽办法要把我们挽回过来。我们真的要感谢他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寻找你，可以来爱你，可以来跟随你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好像童贞女一样的献给你。但愿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专心爱你，好好的跟随你。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